顶姊妹早晨。
我相信无论大家呢，你睇新聞嘅时候呢，喺特首嘅选举啊，或者立法会啊，区议会嘅选举，甚至乎呢你读书嘅时候呢，喺学生会里头嘅选举呢，嗰啲候选人呢都会罗列出呢一大篇嘅政纲出嚟，向佢哋嘅选民呢嚟到去承诺，如果我一旦当选咗之后呢，就会兑现呢我政纲里头嘅嗰啲嘅内容，咁呢藉此呢去吸引选民呢去投呢个候选人一票嘅。所以呢每一个候选人呢，佢哋喺选举嘅过程里面呢，一定都会花大量嘅人力物力啊，去写好呢自己嗰份政纲，并且呢将佢呢包装得好精美，嚟到去吸引选民留意，选民咧亦都会好落力嚟到去睇下啊，究竟咧呢啲候选人咧佢嘅政纲系啲乜嘢？系咪佢嘅政纲咧会唔会系对整体嘅利益咧有最大嘅利益咧，先至决定自己神圣嗰一票咧系咪投俾呢一个候选人？咁喺我上一讲嘅时候呢，都提到有关豁免年嘅条例啦，如果大家记得。咁呢条豁免年嘅条例就要人去遵守，咁样穷人就可以从地上断绝。到今日我哋剛才所读过嘅经文就讲到有关以色列对君王嘅要求系啲乜嘢，点样先至可以成为好嘅君王。是不是好的君王就是他只需要有一些很亮丽的政纲来吸引百姓以获得支持，成为众望所归的当选者就足够呢？摩西在申命记十七章下半部分就讲了有关君王的要求，而上文就提到，在十七章开头的时候就提到，一旦以色列人当中有人违反了十诫里头的第一诫，转去敬拜日月星辰的时候应该怎样处理，而祭司、审判官等等呢就承担了以色列最高的法庭，根据律法来到处理民间很难审理的案件。除此之外呢，亦都在下半部分，就是刚才读到的经文，提到对君王有些什么的要求。所以十七章的内容呢可以讲是特别针对以色列最高阶层的人物呢来到去讲的。对以色列人来到讲呢，他们由细到大的概念呢，或者他们一直被灌输呢，就是他们只是有耶和华上帝是他们的主，或者甚至乎是耶和华上帝是他们 的统治者，是他们唯一一个，即是如果他们有君王的概念的话呢，上帝就是他们唯一的君王。所以呢他们没有一个叫做立王的概念的。但是当以色列这个民族他们四百年在埃及为奴生活的时候呢，他们眼见到些什么呢？他们的眼就是见到这个国家埃及由哪个统治啊？由法老王统治。他们看见这个国家由法老王这么强势来到统治的时候，就见到咦，这个国家兴盛的，这个国家很强大的。那到就算他们离开了埃及，在旷野或者之后和不同的外邦国家来到征战的时候呢，他们都同样见到在他们周围那些的国家呢，都是有一个王的人物来到统治他们。所以以色列人呢开始慢慢接触到君王的观念，并且呢他们看见这些君王原来可以使到他们的国家成为大国，成为强国。那他们又看回自己无论在文明啊，在国力啊，各方面都比不上周围的列国，所以是不是需要为自己的国家去选立一个看得见的君王，好像其他国家一样。这一种观念开始慢慢就植根了在他的生命里面。在申命记第十七章这里，摩西比以色列人更加早知道这班以色列人呢，迟早他们都会提出一个要求，他们迟早都会提出要立王的这个要求。所以摩西呢，他就一早在他们提出之前就提出了一些的要求。他说，当你们以色列人进入了应许地居住之后，如果你们提出了要立王来到治理你们，好像其他国家一样的时候呢，这样有某一些的要求呢就必须要遵守的。在经文里面呢，摩西他预告或者预言以色列人呢，将来他们就会说，我要立王治理我。其实呢在圣经里面呢，没有一面倒呢很负面地看君王的制度的。 在上帝里面呢，上帝他自己亦都是透过国度的观念来到表达他自己君王的统治权。所以呢，其实上帝或者圣经呢是没有完全一面倒地反对设立君王。但是在刚才摩西短短一句说话里面有两个字重复出现了，是哪两个字呢？我要立王治理我。在短短一句说话里面出现了两个的我字。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以色列人将来当他们受到四围列国威胁的时候，他们就会忘记上帝是他们的王，而他们是要一个可以给他们操控的君王来去统治他们自己，并且期望由这个可操控的君王来去带领他们脱离困境。所以他们立王 的心意或者他们立王的动机呢，很大的程度是为了自己，是为了他们自己。虽然是这样，摩西都知道，上帝都知道，但是上帝没有拒绝以色列人的要求，容许以色列人来到立王，因为上帝将来都要透过大卫王来到成就耶稣基督降世的这个心意。但是摩西在这里他很清楚讲，他说以色列立王的话呢，有第一个要求，这个要求就是必定要立上帝拣选的人。他们可以立王，但是所立的王就必定是要上帝拣选的王。可能现在的人听到的时候，听到这句说话的时候，可能他就即刻大喊的话，拣民主有筛选，筛选过 的立王的程序来的。没错，以色列人只能够立上帝拣选的人为王，因为上帝这一句说话或者上帝这一个的动机，其实正正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知，告诉以色列人知道些什么呢？就是告诉以色列人知道上帝才是他们真正的君王，地上的君王或者他们所立的君王只不过是上帝的代表，只不过是上帝的代表。一般外邦国家的君王呢，因为要带领他们的国民征战的，那些君王要带领他们的国民征战，所以呢，那些君王呢通常都是好打得。但是从撒母耳记上我们可以知道，上帝揀的君王呢不似得我们人看人，上帝所揀的君王呢，他是看那个人的内心。君王必备的条件或者合神心意的君王必备的条件呢，不一定要好打得，但是一定要是信服和敬虔的。除此之外呢，上帝亦都禁止立外邦人做以色列的王，因为他们不是上帝民约的对象来的，他们不会认识上帝和不会认识他的律法，更加是会带领以色列人离开上帝，转去敬拜他们的外邦偶像。所以除了只能够立上帝拣选的人为王之外呢，摩西继续提到对君王有三个不可的要求，有三个不可。那我们逐个不可来看了。第一个不可，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那现在我们对我们来讲，你一讲起马你会想起什么呢？你是想起星期三星期六日那些跑马啦，即是想起、沙田啊跑马地那些跑马。但是原来在当时在古代社会来讲呢，马匹是代表着军事力量和代表着财富的，即是相当于呢现在的国家呢、很多的国家呢都要来到去争取呢兴建航空母舰一样，来到代表着自己的军力呢去到某一个程度的强大。以色列人他们的军事力量啊、国际地位啊，和其他当时国家相比的话呢，其实是薄弱和落后的，他们很容易呢成为了列国去攻打他们的对象。其实从这个说话，从第一个不可，我们可以知道摩西其实是不是禁止以色列君王去 为战争做准备或者储备军事力量呢？是啊，没错，并不是啊。其实摩西这个不可，第一个不可是限制君王拥有的军事力量，是限制君王所拥有的军事力量。因为当我们人拥有的越多的时候，我们就会越觉得自己好了不起，越觉得自己哇有毛有翼了。君王都是一样，当他越拥有得多军事力量的时候呢，某程度就代表着他 统治国家越来越兴盛，然后他就会继续不断地招兵买马，变咗只系为咗单纯满足自己一己私欲而嚟到不停咁扩张自己嘅势力。去到嗰个阶段嘅话，这个君王更加唔会依靠上帝，只会依靠嗰啲睇得见嘅军事力量，只会依靠嗰啲嘅马匹、嗰啲嘅财富，而忘记咗保护佢哋国家、保护佢哋民族或者为佢哋国家征战嘅系上帝。摩西喺度提醒君王唔可以为自己加添马匹，跟住佢就继续话，而要使到百姓回埃及去。嗱，这个禁令唔系话要带领以色列人啊，我哋唔好住应佢哋啦，我哋翻嚟埃及住，走回头路，唔系咁嘅意思，而系指到以色列，你哋绝对唔可以依赖埃及嘅军力。所以后半句话，你带佢哋翻埃及，为要加添他的马匹。这个是上帝的第一个不可。但以理团最近查以赛亚书的时候，很多经文都提到以色列人经常都去投靠埃及，经常都要靠埃及，好像黑社会要埃及保护他们样，或者拉拢埃及一些的军事力量、政治势力这样。为什么呢？因为埃及在当时是一个强国来的，他们拥有强大军队和财富，所以很多国家当时都走去埃及那里去靠拢埃及，和买他们的马匹用来做战争、打仗的作用。以色列人在埃及为奴400年，上帝将他们从这个强国里头拯救出来，所以以色列人不再属于埃及，更加不需要来到依靠埃及这些势力。所以摩西禁止以色列的君王在任何的层面里头去依靠埃及。或者另一个意思都可以解做，君王不能够因为追求军事的力量而去奴役他的百姓，而使到他的百姓要不断地来到 去生产很多不同东西来到去达到追求军事的效果，好像回去400年前在埃及为奴时候一样那么艰苦。无论是哪个角度去理解这句说话，总之得出的结论就是摩西禁止君王盲目地来到追求军事力量，并且因为追求军事的建设而使到百姓受苦。这个是第一个的不可。第二个不可，不可多纳非笨。大家呢，你看电影啊，看电视剧都知道啦，古代的皇帝呢通常拥有后宫佳丽几多啊？3000，拥有后宫佳丽3000。为什么皇帝需要这么多妃嫔呢？你说因为个皇帝咸湿，这个可能其中一个原因，可能是因为即是有一些皇帝是荒淫无道，但是更加多的原因是因为要藉住同很多不同邦国的君王他们的女儿来到去成亲。那为什么要同这么多邦国的外邦国家的君王女儿来到成亲啊？是啊，冇错，建立邦交是一些政治婚姻来的。透过这些的政治婚姻，透过这样来建立邦交，是为了来到去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这些政治势力会使到那个国家的君王，即是我们讲以色列啦，无论他在军事或者经济上面都得到好处，也都可以使到以色列能够去脱离以往弱小被孤立的境况。所以呢，是好吸引以色列的君王去同不同国家 的君王呢来到建立这种的政治势力。所以摩西在这里禁止以色列的君王为自己多立妃嫔，表示他们不可以以政治的势力成为他们依靠的对象。先知以赛亚都讲明，他说以色列最严重的问题是宁愿去投靠很多他们当时周围那些外国的政治势力或者外国的国家，他们宁愿投靠这些对象，都不愿意去依靠相信万军的耶和华。所以摩西很清楚他说不可以为自己多立妃嫔，除了因为政治势力的原因之外，另一个原因经文说恐怕他的心偏邪，恐怕君王的心偏邪去了哪呢？因为这些外邦女子成为了以色列君王的妃嫔之后呢，同时间就会将外邦的偶像都带入来以色列，并且带到去以色列的最高权力的核心里头，让以色列的君王走去 跟从敬拜呢啲嘅外邦神明，边一个君王衰呢样嘢？所罗门王，冇错。所罗门王为上帝兴建圣殿，使到以色列联合王国嘅国势咧如日中天。哇！大家咧又好羡慕佢，好有举世无双嘅智慧。但系佢一生好似都好成功，好辉煌。但系就系喺晚年嘅时候，佢就衰咗。佢就系衰咗喺自己所立嘅妃嫔上面，嗰啲妃嫔引诱佢离开上帝，结果佢一生大部分嘅时间都好成功，都系好好，就喺佢晚年嘅时候，就系俾妃嫔引诱咗离开上帝，以失败告终咗佢嘅一生。所以摩西喺度就特别已经提醒以色列人，不可为自己多立妃嫔。第三个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在申命记第七章那里都有提过，申命记七章那里说，他们的神像你们要用火焚烧，神像上的金银你不可贪爱，也不可据为己有，免得你因此陷入网罗，因为这是耶和华你的神厌恶的。摩西禁止君王为自己积蓄金银，不是我们所理解的这个君王呢不可以储钱，不可以囤积钱财，不是这个意思。而在这里讲到君王不能够敬拜金银的偶像，透过金银去为自己建立很多不同神明来去敬拜，务求在生活的不同层面去保守自己，去保佑自己这个的国位，这个的君王的地位不被动摇。所以在这里摩西禁止他们去为自己多积金银的意思，就是不可以让他们有任何机会来去建立神明，不可以让他们有任何机会来去拜偶像。我们总结摩西这三个的不可，这三个不可本质上全部都是指向和敬拜偶像有关的。当人敬拜偶像，就是代表着他们厌弃耶和华上帝为王，由自己取代上帝成为王。以色列呢可能羡慕列国的君王，但是摩西的申命记讲明，上帝不是禁止你们立王，或者不是禁止你们实行君主制，但是以色列的君王必须是要跟其他国家的君王是有绝对性的分别。所以问题不是以色列可不可以立王，不是以色列应不应该立王，而是以色列的君王是应该是一个怎样的君王。而君王遵守的三个不可，其实某程度都是他对自己权力的自限来的。当君王他拥有越多权力的时候，他就会任意妄为。所以摩西在这里早早就为这些君王会跌入去的陷阱去划了一条界线，或者是他们会引爆的炸弹先为他们拆弹，以免他们将来有机会得罪上帝。所以这三个不可是帮助他们来到去自我约束，以免得罪上帝。但是你看完三个不可，或者看完我们十七章下半部分的时候，你可能都会问，那跟我们今天做基督徒有什么关系呢？跟我今天做基督徒，我看十七章的经文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大家都知道世界上其实不是还有很多国家仲奉行君主制，不是很多国家的啫，更加何况是我们自己连去选特区首长的机会都没有。那我相信在座的你亦都不会有打算去做特首 的想法的了。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所读的这些经文我读完之后对我没什么意义的。现在其实刚才所讲的三个不可，除了对君王讲之外呢，即是除了是对君王的要求之外呢，其实亦都是对我们今日教会里头每一个属灵领袖讲的，对我们今日每一个做属灵领袖的人，我们都必须要遵守这三个不可。属灵领袖呢，你不要一听到的时候就觉得梗是又是牧者啊，或者梗是上个礼拜宣誓就职那七个执事了。其实不单止只是他们，组长啊、崇拜主席啊，很多不同的岗位里面的担当的弟兄姊妹，那一些都是属灵领袖。换言之，广泛的来说，在座每一个你都有可能成为属灵领袖，你都可能有可能有机会成为属灵的领袖。刚刚上个礼拜 张慕海牧师咧喺上个礼拜咧被天父咧接翻天家，可能咧有啲弟兄姊妹咧都听过张牧师嘅讲道，或者咧都认识呢位牧师。咁有唔同嘅人咧都好怀念呢位受人敬仰嘅牧师。咁喺佢十几年前咧，佢就快要从神学院嘅院长退落嚟嘅时候咧，有人咧都特登咧去揾佢做个访问，回顾翻佢大概20年嘅院长生涯。咁咧访问佢嘅人咧去问阿张院长，佢话：阿院长，如果咧你要喺为自己呢做院长嘅20年嘅生涯里面咧，去为自己比分，你会点比分自己咧？咁阿张牧师咧，佢就话：如果我比分嘅话咧，自己我比自己嘅分数咧就系0分，但系我比上帝嘅分数咧就系100分。咁喺神学院里面咧，都有唔同老师咧都对阿张牧师咧有好高嘅评价，其中。讲到张牧师，我都是对我来讲比较深刻，就是讲到张牧师是一个谨慎自己的一个牧者来的。张牧师是一个很谨慎自己的牧者，当然他还有很多其他的特质，即是包括胸怀普世，他依靠上帝的恩典来侍奉，但是他特别看重上帝的职份，所以他特别是谨慎自己的身份，所以他在言行啊或者衣着上面都是非常谨慎自己，以免让人有任何跌倒的机会。张牧师他的谨慎其实都是自我约束和限制的表现。做院长呢，很多时候呢要做很多不同的决定，或者呢在很多不同的场合呢要对着很多不同人来到去讲嘢。有一些事情可以无论他做或者不做，或者呢是有些场合呢他讲某些说话或者不讲某些说话呢，其实可能都是无伤大雅，甚至乎可能周围的人都会觉得都是很少的事，都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谨慎的属灵领袖，他必定会先去想一想，我所讲的每一句说话，我所做的每一件事，会不会对周围的人造成有任何影响呢？他会先想了周围的人，才会去决定讲定是不讲，做定是不做。亲爱的弟兄姊妹，作为属灵领袖，必须要常常对自己很谨慎，或者作为基督徒都是，因为你的身份是随时让一个未信的人看到基督徒是不是可靠的呢，或者这个信仰是不是值得我去相信的呢。所以我们必须要很谨慎自己，我们必须要有一些东西来到去限制自己，自我约束。摩西的三个不可对君王是一个自我约束。在我们的属灵生命里面，你有没有一些的底线是成为你的自我约束呢？摩西特别提到这三个不可，就是让君王不会走偏离了上帝的道路。或者君王的生命呢，其实某程度都是以色列人属灵生命的写照来的。君王怎样敬畏上帝，他亦都会带领他的人民来去敬畏上帝。所以属灵领袖不单止只是做好你手头上的侍奉，不是带好的诗歌，不是弹好的琴，或者不是按好的 PowerPoint 那么简单，而是你的属灵生命有没有带领其他弟兄姊妹好像你一样来到去敬畏上帝。所以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每一个属灵领袖，你必须要活好你条命，你必须要活好你这个属灵的生命，以至到你能够去帮助弟兄姊妹一同来去敬畏上帝。我们刚才看了君王三个不可不能够做些什么，那我们现在看看皇帝或者君王应该又要做些什么了。我们再来看经文第18至到20节的经文，申命记17章18到20节。好，找到的时候呢，我们一起诵读。1、2、3。 好，摩西呢喺上一段呢就讲咗君王嘅三个不可。咁呢喺第18-20節嘅时候呢，摩西就将君王应该要做嘅事情呢就好清楚咁写明出嚟啦。但係你可能读完段经文之后，你睇完君王应该做嘅嘢之后呢，可能你心里面都觉得吓就咁㗎咋。君王就淨係做呢啲嘢㗎咋。最近呢我睇过一套外国嘅电视剧呢都几好睇。咁呢佢就讲述呢英女王后生嘅时候呢係即係讲即係呢套剧就讲英女王后生啦，就讲佢在位时候呢好多嘢做嘅。又要周围去外访好多英属嘅殖民地啊，每一嘢呢签好大沓文件，咁佢啲文件呢摆喺个箱，摆喺个箱入面呢，嗰个箱呢好大个盒嘅嚟到去挤个大沓文件。咁每个礼拜呢又要去听啊首相呢去汇报俾佢听国家最新形势系点样。喺劇里面呢有好多时候呢要处理屋企嘅嘢啊，要处理好多政治嘅角力啊，好多呢啲唔同嘅事情要处理。在劇里面呢，其中我对我最深刻呢就是在劇里面讲到她和她丈夫阿菲立亲王的关系，讲到呢英女王因为国事繁重呢，所以阿菲立亲王呢被冷落的，所以呢在当中呢其中会讲到她们的关系呢，她们的婚姻关系呢因为这样的缘故呢出现危机。所以呢我哋所知道嘅一国之君啊，无论英女王或者其他君王或者係一啲地区首长啊，国家领袖都好，一定係日理万机嘅。你见到嗰啲嘅特首啊总统啊上任前呢黑发嘅。但係佢任内呢唔知佢唔记得染发定点样，定諗得太多嘢呢，一定係变咗白发嘅。如果你见到佢由头到尾都黑头发嘅话，你要觉得佢系咪 hea 做㗎，佢有冇做嘢㗎，有冇諗过嘢㗎。所以你俾人嘅感觉呢啲领袖一定系好忙碌，好多嘢做。但系喺18-20節，摩西就话俾君王知，君王你得一样嘢做嘅啫，你做一样嘢就够㗎啦。佢要做咩？抄书啊。君王要做嘢就系抄书就得啦。喂，君王抄书就得喇，即係你行入去主人學房叫阿维维出嚟，喂维维，我俾个王你做，你做一样嘢得㗎喇，抄书得喇，咁佢升任咗㗎喇，咁呢个君王就升任㗎喇。摩西就喺度讲，君王只係做一件事，你唔好搞咁多嘢喇，请你喺你嘅政纲嗰度寫，我只会抄书，咁就得㗎喇。喺我諗无论当时嘅人或者我哋今时今日嘅人，你諗都諗唔到君王要做嘅事就係抄寫律法嚟到去中毒。所以你是但搵阿维维搵婷婷搵边个小朋友都好，都一定做得到。冇错，做君王其实就係咁简单嘅啫。摩西嘅生命记嗰度表明，君王嘅权柄呢唔就喺律法之上嘅，不在律法之上，律法仲早过君王嘅存在，係上帝藉住摩西颁布嘅。所以冇任何君王，冇任何领袖能够在上帝的律法面前有任何超然的地位。更甚者，就算在君王旁边那些先知，他们的权柄都高过君王的。因为先知是上帝的代言人嘛，将上帝的启示来到向君王或者向以色列人来到宣布。所以就算大卫他有意来到去为上帝兴建圣殿的时候，他都要先跟拿单先知来到讲的。所以君王最重要的职责就是抄书、诵读和谨守遵行律法。所以君王的工作在这里所讲的，会让人想起摩西在《生命记》第六章的吩咐。《生命记》第六章记不得内容是什么？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生命记第六章所讲的是对全以色列的吩咐。所以在剛才我們所讀18-20節的經文裡面，再一次去提醒君王，你所做的事其實跟一般以色列人沒有分別。當一個君王他去抄書、抄寫律法書並且遵守律法的時候，經文說他的心就不會高傲， 他的心就不会轻看自己的兄弟。他意思就是说，摩西所讲的意思就是君王会变得跟普罗百姓一样，他只不过是兄弟里面其中一个，没有说因为他是君王而高人一等。其实在属灵上面或者在上帝眼中，这个君王其实跟一般的老百姓跟一般的以色列人是没有分别。或者从另一个角度理解，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去理解，君王最重要的职责是带领他的人民来到一起遵守律法，所以他自己必须要先去熟读律法，并且来到以身作则，带领整个国家行在上帝心意里面。这个是君王或者是属灵领袖最重要最重要最重要的职责，所以他只需要抄好律法书，平身来到诵读就可以。摩西在申命记十七章这里预告以色列人他们将来会要求立王，上帝没有拒绝的，但是他却是对君王有要求，从三个不可和他应该要做过一件事，我们可以知道君王不是唯我独尊，在君王之上还有一个统治者，是最终的统治者，那个就是上帝。君王只是上帝的代表，甚或至他只不过是人民老百姓的榜样，带领着他的人民迈向神的心意。但你看这个旧约，我们如果熟读旧约的时候，你知道旧约的历史告诉我们，以色列是几乎没有一个君王可以完全达到申命记这个要求。比较出名的君王扫罗、大卫、所罗门都在他们生命不同的阶段得罪上帝，其后的君王更加离谱，容让他的百姓拜偶像，倚靠外国的势力，结果国破家亡。好像没有一个君王可以成为典范，或者好像没有一个君王可以遵守到摩西他在这里的吩咐。但是当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之后，他就完美示范了一个成功的君王是怎样。当犹太人寄望耶稣这个人，或者这个先知，或者这个夫子，是用军事力量去推翻当时罗马政府的时候，但是耶稣他却是走去呼召那些没什么学识的渔夫去成为他的门徒，并且耶稣他是跟罪人来到来往。当耶稣他身处的社会面对着极权的罗马政府统治的时候，耶稣没有拉拢过任何政治人物来到建立自己的政治势力来到去抗争。耶稣基督他只是说海撒的归海撒，上帝的归上帝。他更加没有为自己留下任何金银，他却是用五个饼两条鱼来到喂饱五千人。当他在十字架忍受着极大的煎熬的时候，他没有说任何仇恨、报复或者埋怨的说话，他只是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作的他们不晓得。今天呢，咁啱原来是教会年历里头最后一个主日，这个主日叫做基督君王日。这个主日呢都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来到世上面是要建立天国，为罪人死十字架上面，三日之后复活，战胜罪恶。基督君王日提醒我们，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生命里头的王，亦都是天国的君王。这个君王没有用一些很伟大的政纲来呼召相信的人，亦都没有用一些很亮丽的说话，没有用一些口号来吸引跟随者。但是这个君王他却是用真理和自己的生命来去呼召人来跟随他。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到上帝眼中的君王是怎样未呢？君王不需要好打得，不需要核武，不需要核弹，不需要拉拢周围国家的政治势力。君王或者领袖只需要敬畏上帝，知道主次。耶稣基督他是神子，亦都是上帝，但是他却愿意顺服天父，以谦卑柔和来到同不同的人来到相处，将天国的福音来到传开。今天你怎样来到去做属灵领袖，或者你怎样来到去做基督徒呢？会不会有时我们都有意无意地透露你自己有几咁厉害给人知道呢？透露你自己拥有些什么学历，你拥有些什么经验给人知道呢？或者在人的面前你 点都要装扮到自己好有自信好强咁样，你都证明俾人知你可以胜任某一啲嘅岗位呢？还是你系谦谦卑卑谦谦卑卑安安静静以敬畏嘅心做好上帝交托俾你嘅工作呢？上帝要嘅君王或者上帝要嘅领袖是要懂得分庄闲的人。什么叫懂得分庄闲呢？就是他知道主次，他知道哪个是主哪个是次。求主都帮助我们每一个能够学懂分庄闲，做好上帝交托给你要做的事。耶稣基督是那个完美君王，我相信往后也都没有人可以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所以在启示录当主耶稣再回来审判的时候，所有被造物都来到去赞美他，赞美这位完美的君王。我们一起来到去看启示录的经文，来到去赞美这位的君王作为结束。有 PowerPoint 的，我们一起来到诵读这段经文，跟着我们就唱今天的回应诗歌《你是荣耀君王》。在启示录七章那里这样记载，我们一起来到诵读，预备，一二三。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众天使都站在宝座和众长老并四活物的周围，在宝座前面伏于地敬拜神，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我们一起唱《你是荣耀君王》，赞美这位完美代表上帝的君王。
归于满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你才啊！
我们一起站立来到赞美这位君王。
荣耀的君王，你是和平之主，你是天地万有主宰，唯有你圣洁公义，天使都向你跪下，敬拜尊崇你，因为在你右位，神知道你是主耶稣基督，过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撒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耶稣是你才啊！
和撒那归于，
和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和撒那归于万王之王，愿荣耀归于至高神。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曾被杀的羔羊是配得权柄、丰富、智慧、能力、 尊贵、荣耀、颂赞的。我又听见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和天地间一切所有被造之物都说，但愿颂赞、尊贵、荣耀、权势都归给坐宝座的和羔羊，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赞美主耶稣基督，你是荣耀的君王，你成为人子来到这个世上，你亦承担我们一切的罪过。主耶稣说，你是那个的唯一的君王，你是我们所敬拜赞美的君王。主啊，当我们来到去今日诵读生命记的经文的时候，让我们去看见只有上帝你自己才是完美那个的君王。求你去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任何的岗位成为任何的属灵领袖都好，让我们以耶稣基督的 为榜样，以到我们能够谦谦卑卑来到做好你交托给我们的工作，并且又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去吸引别人来到去对耶稣产生一个兴趣，愿意来到跟从你。主啊，我们今日愿意在基督君王日的里面去将所有荣耀颂赞都归给你，因为你是万世的君王。主啊，我们去感谢赞美你。我们祈祷交托奉我救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大家请坐。